第一部分，主题一，第一章至第七章的内容。一、果实；二、活水的江河；三、应许地的罪犯；四、谁是神；五、坐下；六、行走；七、站立。第一章，果实。你是否问过自己这样的问题？神想让我在有生之年在世上为他成就什么？我活着的目的是什么？我为什么不能得胜？如果神与我同在，为什么我的生命没有他同在的迹象？我知道神的大能，但是他是不是在赐大能的时候把我忘掉了？雅各书第二章五节说，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贫穷人是指经济的困乏，没有影响力，缺乏工作和尊敬，无助，没有办法完成任务，沦为乞丐，以乞讨为生，依靠救济。我们所有人都需求，其中最大的需求是爱、安全和生命的意义。我们每个人都切实的感受过我们的需要。一些人可能需要食物和衣物，有些人需要他们的孩子认识上帝，有些人需要身体得医治，下面还有许多的需要。我们的供应即神的同在。腓立比书四章十九节，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耶稣基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如果神要在他荣耀里供应你所需的一切，那么你就不得不找到神的荣耀，到神的荣耀里去，否则在别的地方找不到神的供应。比如说，我在火车站等汽车，汽车永远不会来，只有到了汽车站才可以乘汽车。同样道理，如果我们需要神充足的供应，我们需要他的荣耀。荣耀一词用在神的身上，指神的同在。我们需要进入神的同在，用他的道来指导我们。他的道是他宝贵的应许，播撒在我们的心田。如果小心呵护，就会有美丽的果子。一个人结不结果实，对神来说非常重要。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约十五章八节。神造亚当就是为了让他结果实，那么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们需要再次确定我们的方向，无论我们现在要做什么，都要以结果实为生活的中心目的。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着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神说，看哪，我将遍地上一切结果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合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创第一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耶稣教导我们要改变，认罪悔改就会得到我们的所需，就会结出丰盛的果实。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该悔改。泰四章十七节。这是方向性的改变，你们改变以后，就会看到神的国原来离你们那么近，按伸手可及。你可能要问，耶稣说的是什么意思？我们从什么方向改变？什么是神的国？我告诉你，就是将我们世上的生活改变，进入属神的国度。我相信这是我们人生的意义。同时，我也知道，耶稣不仅仅是对他们说，你们快停下来，不要再犯罪，要悔改。耶稣不是这样的，他是要给我们一个美好的生活。人类社会用各样的属世智慧满足他们无尽的欲望。而我们的基本要求是爱、安全和生命的意义。 难道彼得没有告诉我们神的应许，提供我们生活和属神生命的一切需要吗？读彼得后书第一章三到四节，人们只有在需要得不到满足之后，才会发现和接受事实，世界满足不了他们的需求。在此之前，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现实，希望生活会好一点。当希望破灭以后，他们认为他们自己有问题，他们开始埋怨神的慈爱，导致犯罪。撒旦为他们提供了谎言，他们却乐意付代价去买，他们对神的道怀疑。答案是什么？我们该怎样转变才能进入神的国？耶稣在马可福音四章十一节说，神国的奥妙就是撒种和收割，撒什么种收什么割，撒天国的种收神国的割。撒种的结果就是结果实。耶稣在马可福音四显明这个在神国侍奉的原则，他称这是神国的奥妙。什么是奥妙？神国的奥妙就是将他的道栽种在人的心里，使人的生命得保全。成长是一个不断的过程，会伴随一些痛苦，这是因为在你等待主的到来预备结果实时，撒旦企图将神的道从你那里偷走。魔鬼对我们说，我们需要依靠世界，而我们既不需要靠世界，也不需要靠自己。依靠神就扎根在了神道的超然能力之中。我们不要被世界的道理弄得越来越圆滑，我们应当在神的话语中学会掌握我们的生命。另外一种方法是悔改，就是说什么是你最信任的，在你需要的时候最觉得靠得住的，你要把这些去掉，去掉对自己的依靠和对这个世界的依靠。因为神的国就是马可福音四章所讲的，神的道在你心中栽种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你一切的生命的需要和属神的需要都会得到满足，并且为神的荣耀多结果实，在你伸手可及之处。允许神的恩典在你生命中自由运行。你们要先要求